今天呢，仍然信息继续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是这一个大段落的最后一次。题目是在身份上跟这个君王耶稣基督起的冲突。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的38到50节。38节开始说，当时呢，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呢，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呢，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呢，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呢，就看见里面就是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呢，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这里是看哪，看哪，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出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一段的经文就读经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重要就是在身份这个事情上，身份。我们在马太福音的11章跟12章呢，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这个世上3年中，很多人跟他起冲突。他不是要去找麻烦，可是麻烦就来找了他。我们信息有5方面的冲突。首先就是疑问，以施洗约翰来问他：“你是不是我们等的那个？”从疑问，然后到不信，他们不相信他，这个世代是不相信的。然后呢，从不信呢到攻击耶稣的原则：“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医病啊、工作啦、啊？”他的原则挑战他的原则，做事的原则。然后呢，我们上次看到从原则呢就来攻击他的能力哦，你赶鬼是大鬼赶小鬼，鬼王赶鬼没什么了不起，攻击他的能力。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从能力呢一直攻击到他的身份，这5方面的冲突呢越来越过分，就逐渐呢触摸到了耶稣的底线，跟越过了我们上次讲的红线，越过了红线了，不能再越过了。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呢，完全代表他的价值，代表他的价值。我们这几个礼拜呢，程序单哈、印出来都哦歪歪曲曲的哈、那我们刚刚跟弟兄姐妹就稍微就聊到哈、因为我们用的是 HP 的那个 printer， 那 HP 自己做 printer， 它有 toner 嘛，对不对？它有 toner， 就是你要正统的 HP 的认证的那种 toner、 然后呢，因为 HP 卖的toner会比较贵，只是印个纸而已嘛，不需要买那种名牌的toner，我们就去 Amazon 买那种所谓的杂牌的toner。结果呢，以前的杂牌的都可以 work 哦，最近这个杂牌一放进去呢，那个 printer 就说是 HP incompatible 的，所以呢 ，HP 就决定给你出点蛾子哈，给你印个歪曲扭巴的，你也没办法控制。我们试过了好多方法，是不是我们的原本的 document 有问题？可是我们寄给师母的弟弟，他的 printer 印了都没有事情啊。所以呢，文档是没问题啊，那个 Word 啊 PDF 是没问题。那出现的可能就是在那个这个 toner 上面。你想看一个 printer， 我今天忽然想到 printer 都讲身份的，我是 HP 的，我的身份是 HP， 你用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可以借着我来印哈？你要买正统的，连 printer 都瞧不起人，你想想看，真的是会被他气死哈！我只是要印东西嘛，你给我印个歪七扭八干什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是哦，牧师别有心裁，把它变化队形哦，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想到，连 printer 都看不起人，就看不起别家的 toner， 他就是故意呢，就是只要一，他现在甚至 toner 都有那些 chip， 他可以 sense 到我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我的身份不 match 你的话呢，那你就可以随便做什么事情。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就想到，因为身份呢代表价值。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买一些杂牌的东西，身份低就代表它的价值就是低，身份代表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如果否定一个人的身份的话呢，我们就是否定他的什么价值。对这个被你否定的这个受害者那方面呢，如果我们的言语态度伤害他的身份的话，没有比任何的伤害还要大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批评人呢，不能批评到他的身份，不能批评到他的人格。你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说你就是这样子，就把他的人格给践踏。无可否认的呢，我们今天就是处在这个极度霸凌的时代。你只要打开新闻，从国与国、政府跟政府、老百姓之间、商业、电影明星、运动员所表露的都是霸凌。霸凌是什么呢？霸凌就是以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呢，来否定、来践踏别人的身份，这个就是霸凌。霸凌这种罪呢，不是今天才有。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早在第一对难兄难弟兄弟的身上就已经显露出来，因为当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呢，该隐就霸凌他的弟弟，所以呢，两个在田间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就起来打他的弟弟亚伯，就把他什么杀了。最近你看到新闻，杀来杀去的事情太多了哈。今天好像阿拉巴马不知道什么地方又有枪杀，二十几个人受伤，死了多少了我不晓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新闻，看到人都已经麻痹了，很悲惨的事情。那这背后就是霸凌，我要霸凌你，我看你不顺眼，你的身份卑贱不值得我看中，我就轻而就把你给消灭掉。直接或间接受到的霸凌，长远的影响呢，就造成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份的危机。我们英文常说 identity crisis， 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身份上的危机，这个是 现今所有人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身份的危机。身份的危机呢，没有年龄的区别。记得以前我们的，尤其我们华人的孩子，他们很早就面临这 identity crisis。他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哈。我们女儿以前在学校也会受到这种 identity crisis， 她一直到今天可能都还会遇到这个情况。所以没有年龄的区别，从孩童的时候，你像小孩子呢，尤其我们中国的孩子呢是特别的，可能比美国人的孩子 更可怜一点哦。功课的压力，又要学英文，又要学中文，又要学钢琴，又要学小提琴，又要学这个学那个哦。功课的压力，父母的期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你要做医生，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的，孩童之间压力就很大。所以现在造成什么现象呢？现在小孩子自杀率呢是每一年增加，自杀率飙高，他对未来没有期盼。年轻人呢，他前途也茫茫。现在我都接触到很多像在中国的一些的新闻，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些的躺平族就出现，年轻人就我也没办法，我打拼一辈子也无法出人头地，我就躺平好了，啃老，父母就拼命啃父母，然后月光有钱的就每个月就发光，我们的自己亲戚有一些就是月光族拼命发，然后呢，等到呢四月十五号，今年是四月十八号，临近的时候，哇，糟糕，我月光了，我忘了报税哈，怎么办？欠一屁股政府的税的钱，他每个月月光了嘛，从来没有为赋税这个有所准备啊。这是年轻人，然后成年人呢？事业到了一个巅峰呢，就对未来就有一点困难，因为你到一个巅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就说更加的高升了，所以呢婚姻上也出现了问题，有所谓的中年的危机，人生的下半场何去何从，也是有身份的危机。老年人呢也有危机哈，像牧师师母现在逐渐步入了老年人，也有危机忧虑，以后痴呆了怎么办，行动不方便了怎么办，要忧虑嘛。老年人也有身份的危机，好像我老了已经没有用了，对家庭没有用，对社会没有贡献，就对你身份就出现了问题，然后你就开始惧怕死亡。我们说我们不要怕死亡，可是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越近的时候，你心中莫名的惧怕就出现了。这个是种种的我们身份上所造成的危机。即使基督徒有的时候呢，危机就像浪潮一样不断的冲击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危机就冲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就起了疑问。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像我今天诗歌选的，不管我们在什么危机中呢，耶和华的膀臂呢都是围绕着我。也许你我没有办法看见，可是这是神的应许，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的慈爱是长存到永远。我们要确信我们有神的儿女的这个尊贵的身份，其他的呢我们就不惧怕，因为我们已经从孩童、年轻、成人，已经即使步入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一生中这样子经过，什么身份都在改，可是神儿女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那今天我们要借这个信息，就是从耶稣如何面对他自己身份上的冲突， 别人对他身份的挑战，他如何的得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耶稣的例子就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那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中呢，就是12章38节，就那个时候呢，就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跑来跟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愿意，你就变一个魔术给我们看啊，就显个神迹，变一下嘛，魔术师给我们看，我们还给你这个机会，我们愿意，你就在我们面前表演一下。在另外一本福音书，是在马可福音8章11节呢，是这么描述，就是说法利赛人出来就盘问耶稣，就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什么？试探他。马可把他们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试探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的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22节，他了解，他是犹太人，他了解犹太人的心态是什么。他说犹太人一直都是要看神迹，希利尼人的希腊人呢，一直都是要求智慧。所以犹太人是要看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事实上要求神迹呢，就是我们没有信心的一个证据。尤其在马太福音8章9章前面，我们称为神迹的篇章呢，耶稣一连施行了10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还要求神迹，那就是不相信。也许耶稣施的神迹不是他们想要看的，他们要说从天上，哇，很伟大，从天上就啪掉下来，你在地上医病赶鬼，这个我们不希望看，不算。所以呢，他们就是要耶稣证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因此耶稣就指责他们是什么？一个邪恶又淫乱的世代。在圣经中，每每神迹啊，是一种超自然的展示、哦、神迹不是我们所谓的魔术、哦、我们现在有些很喜欢看魔术，魔术只是那个变魔术的人用一些技巧，可是神迹的有一个目的，神迹永远是指向神的存在，就证明神是存在的，还要什么指向神的力量，神是大有能力的，可以改变自然的一个现象才变成神迹。还有呢，就是指向神的应许，神迹永远是指向后面的那个应许。尽管圣经中的神迹呢，几乎是非常奇妙的，超乎人的想象的认知的呢，可是他神迹不是最终的目的，耶稣从来不会用神迹来炫耀自己，来讨人的喜悦。事实上耶稣用的神迹呢，跟我们今天、哦、一些商店、哦、企业家用那些 商业的标志呢，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你做广告那个标志Nike 啦、啊，可口可乐啦、啊，迪士奈啦、啊，就那个标志呢，有点点类似。主要是他要借着这些东西呢，吸引人的注意嘛，然后提供他背后的一个信息，指导人有一个方向。这个标志就是这个目的。可是神迹跟商业的那些标志呢？它从来本身不是重点，它主要的存在是要传达它背后的内容。比如说商业的标志呢，就是要介绍它这个产品，比如说牧师现在这个那个 recorder 是 Sony 的，它打上 Sony， 这个 Sony 这4个英文字母呢，没有代表什么力量哦，他这个厂牌，他只是告诉你我这个产品的 功能是我这个牌子来支持。你不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HP， 我如果买一些杂牌的 toner， 都是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公司，他不会为他的产品站出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也没有办法找他。可是呢，如果你说我是 Sony 的，我是 HP 牌子的 toner 呢，不行，你找我。可是他支持的是他的产品。那同样的呢，神机也是一样，神机是为了这个神机后面的存在的那位神，那位大有能力的神，那位带给我们应许的神，为了指向他。如果我们只看神机，就好像看魔术一样，看过了就忘了，只是为看神机而看神机的话，没有这种神机给你给我看。所以当约翰呢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特别说了，他特别说什么？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所以耶稣不只是行了这么多我们看得到圣经中看到的神迹，他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都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因为那个神迹本身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有一些就不记在这个书上。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要叫你们信了他，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才是神迹的目的。神迹要指向那个神迹后面的那位神，神迹是要为耶稣基督的身份做见证。结果这一群人呢，搞不清楚状况，只是哦，来，我们实在给你个机会，变个魔术给我们看。所以面对法利赛人不断的冲突跟挑战呢，耶稣就很快的用了三个回应他们。首先，耶稣回顾他们的历史，耶稣就好像个历史老师，把他们的历史书重新的跟他们温习了一下。耶稣是活在历史当中，他用历史来见证他的存在。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中的耶稣不是一个虚构不存在的假象的人物，因为耶稣是活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确实有这个人的存在。所以耶稣看重历史，他在证明他的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回顾了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就用了两个他们所熟悉的历史故事。所以在这里呢，又用了两个看哪，圣经中看哪的意思说我们就要赶紧看哪，来见证他的身份。首先耶稣提到了约拿，后来就提到一个叫南方的女王，就是示巴女王。很讽刺的，因为这两个故事都牵涉到外邦人，耶稣故意的用外邦人牵扯的故事呢来刺激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犹太人多了不起啊，神要用外邦人来审判你们啊。约拿是神派到外邦尼尼微的犹太人，示巴女王呢是一个外邦人来要听犹太人智慧话语的人，都跟外邦人有关系。那先知约拿对外邦人尼尼微人是一个神的神迹，因为呢他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他经过了死亡，经过了埋葬，经过了复活。那耶稣说，我要给你们唯一的一个神迹，就是我自己要经过死亡，经过埋葬，经过复活。约拿怎么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我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我们读约拿的 书的时候，常常很难想象，约拿去尼尼微随便讲几句话，哇，全城人都悔改。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他的下场是什么样，好像整个皮肤都烂掉。这种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震撼力多大，一个从鱼肚子刚刚跑出来的一个人，不人不鬼的， 震撼你多大。可是呢，耶稣基督温文柔雅的在他们中间，他没有加行美容，人家认为他是个老头子，五十多岁，他还不过三十多岁的壮年人，他也在他们中间这样子的传达神的信息。可是呢，他们却不接受。在圣经中有君王、有祭司、先知这三个重要的身份呢，耶稣同时拥有，他也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的。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呢，我们前面看到耶稣身为大祭司，他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这个圣殿还要大的。耶稣自比他是大祭司，比以色列那些祭司呢更伟大，他超过他们的宗教礼仪。可是呢，他们却选择不敬拜他，他们却选择不敬拜这个比他们的圣殿还要大的这位神，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享安息。然后在这里呢，耶稣说我是大先知，我是先知，因为我比约拿这位先知还要大，约拿的信息都远超不过我要传讲的信息。可是他们却选择拒绝他，选择来悔改。耶稣在多方面都比约拿大，因为他的身份，约拿跟耶稣都是犹太人，都是先知，可是约拿不过是个人，耶稣却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比约拿大在他的顺服，因为约拿是硬着心，他不愿意去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他们得救了神就不灭了他们，他们强大了就来消灭我们犹太人，哎呀神啊，你就让他们去死吧，所以他硬着景象不去。结果呢，神就惩罚他。约拿最后的顺服也是不甘不愿的，不是发自他内心的。可是耶稣总是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们在顺服程度上就是天壤地别。然后在死亡上，约拿只是在鱼的肚中三日三夜，没有真正的经历死亡，可是耶稣是在地底下真正的经历了死亡。那复活呢，耶稣是靠着自己复活的大能复活，约拿是因为神叫鱼吐出来，鱼就把它吐出来。那在信息上也大有不同，因为约拿传讲是审判的信息，神的愤怒要临到你们，你们不悔改你们就灭亡。可是耶稣是传讲一个恩典救恩的信息，因为耶稣讲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要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爱，这是耶稣传的信息，神就是爱，爱的源头是来自神，不相信神就不知道什么是爱，爱不能脱离神。在他的本性，约拿呢是差点为自己完梗的罪而死，可是耶稣却甘愿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在事工上，约拿主要是针对一座城市尼尼微城，可是耶稣却要成为世人所有人的救主，他是世人的救主。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从审判中得救，我们还得到那永远丰盛的生命。这个是耶稣伟大的事工，跟约拿是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爱。约拿是个先知，他去传神的审判的信息，他不是爱那些人，他对那个尼尼微人没有爱。所以呢，最后呢，时间过了，神的审判没有临到呢，他就在城外呢搭个棚子，就人眼在那边看， 看看你们会不会后悔又不悔改，神审判又临到，他在那边就走着瞧吧，你们这些家伙我就走着瞧，他就抱着这种心态。可是耶稣却不一样，耶稣对罪人有怜悯的心，所以即使在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不断的批评攻击底下呢，他还是百般的忍耐，还要为了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极度的不同，一个在城外冷眼旁观看这些人会不会有灭亡的结果，可是一个在城外的十字架上呢，却为罪人来祷告，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不同。所以耶稣才有资格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是比约拿更大的。如果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在你们当中，你们还不悔改的话呢，尼尼微的人在审判的日子一定要来指控你们，一定的。那接着呢，耶稣用君王的身份说，看哪，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耶稣比所罗门是以色列王国中最宏伟的一个王，就所罗门，因为他的父亲大卫已经为他定下了很多的基础，让他国富民强，然后可以呢建造神的圣殿，他是大有智慧大有权柄，可是耶稣比他的智慧还要大。因为什么呢？所罗门有聪明，可是行为不好，他知道要敬畏神，可是又恋爱一些外邦的女子。他知道做君王不能为自己积攒财富或者积攒女人，他却如此的做。他的智慧跟他的行为不相称，可是耶稣却不一样。耶稣的智慧跟他的行为是完全相称，可是呢，这群人却拒绝听耶稣智慧的话语。因此他们的审判是大的，耶稣是远超过所罗门，他的荣华，他的智慧，他的国度呢，是远远超过，远远比所罗门更大。如果连南方的女王都会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的话，然后他们却不听，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定这世代的罪。接着呢，耶稣不只是给他们上了一个就是历史的课，回顾历史中的两个例子，约拿跟南方的女王。然后呢，耶稣呢又成为一个好像心理学家，揭露他们的内心的问题。你我的内心常常会出现一些的挑战，这是 无可厚非的，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内心常常是起起伏伏。可是耶稣在这里就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乌鬼离了人的身体，就在无水之地呢过去过来，要找一个能够安歇的地方，找不到，他就什么回到他被赶出来的那个人的身上，他就回去，结果那个人呢，身上的乌鬼被赶走了呢，他呢，哎，也还不错，就很闲着，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修饰好了。结果呢，乌鬼说：“哦，更好，比我以前赶出去的更干净呢。”哎呀，我可能当时只有一个鬼哈、哦、被赶走，我现在找七个难兄难弟更厉害的鬼呢来住，看你怎么赶我们。结果耶稣说，这个人的幕后的情况呢，比以前更糟糕。耶稣说什么？这个就是这个邪恶世代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呢，不断的表露，我们在上个礼拜信息有提到，耶稣表露魔鬼呢，撒旦拥有一个国度，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暂时做这个世界的王。然后呢，魔鬼呢，不只是有一个国度呢，他还拥有一个家，就是那些愿意被他附的人，就是魔鬼的家，就是魔鬼的住处， 就是被污鬼附着的人的身体。耶稣就是在这里描述说，一个能够被魔鬼居住的家或者是身体呢，他们的内心的状况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用至少两个东西来表露，或者是三个，就是说无水之地。无水之地呢，就是干旱之地。无水之地就是像沙漠，没有水的，干渴的。所以这个人的内心呢，是干渴的。那无水之地呢，事实上在新约中呢，出现的地方都是指对其他人没有价值的教导还有行为，就是对其他人没有价值的教导跟行为。所以彼得就批评那些假教师说什么，这些人是无水的井，他们的教导没有价值，使人更加的饥渴，没有价值的。然后约犹大叔呢，就批评这些人是没有雨的云彩，云彩应该会带来雨，可他们有云彩却没有价值，不会带来雨，没有价值的。所以导致呢，底下的人一直在那边等这个云彩落雨，就下不来，没有价值。所以这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呢，是心里饥渴，他的教导他的行为是毫无任何价值，所以鬼就附了他。然后还有一个形容安歇之处，就是鬼要找一个能够栖身的地方。安歇这个字呢，在我们前面呢，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耶稣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什么安息。安歇就是前面的安息，就说这个人不仅是心中没有正确的教导，饥渴干渴的生命，他呢没有办法享受到什么是安息，他没有办法享受到安歇。你想想，这个魔鬼就到处在找，找这个，结果他找来找去呢，没有找到，他就找回什么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地方，这个人呢，原本可能是无水之地，是没有想到安歇，可是鬼被赶出去之后呢，他呢就空闲，闲着闲着还打扫得干净，结果如何呢？鬼又再进去。在这里呢，耶稣要教导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如果仍然是干渴的，我们的内心如果仍然无法享受到安歇安息的话，是魔鬼最喜欢的地方。那个时候你任何东西你都会接受，一点点的污水，因为你干渴了嘛，连污水你都要尝一尝，因为你安没有得享安息，一点点给你一点点甜头，你都会觉得很好。你要了解，我们不仅要把我们心中的邪恶的灵赶走，可是赶走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真空的状况，真空的状况更可怜，因为更恶的灵会进来。所以我们不只要把邪恶的灵赶走，我们要把更好的灵来取代。关键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像一个房子，房子不能空啊。我们家最近就是我们台南的房子空了三四十年哦。有一年我们回去，马桶也掉落，上个厕所，哎呀，啪啦，整个马桶都掉了，这个也不够，那个也不坏。房子不能空，我们有做过房东的人就知道，房子不能空嘛。 房子一空，什么东西都会进去，什么虫啊，什么东西都会进去，蜘蛛啊什么哦，房子不能空，那我们人也不能空啊。所以呢，基督教跟佛教有极大的区别，是佛教说你要倒空自己，你要空空四大皆空，什么空？空的人更可怜，空的话鬼都进去，更恶的鬼都进去。圣经说我们不是要空，我们要充满，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神不要你我做个脑袋空空的人，神要你我脑袋是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我们的心是被神的灵充满的，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的爱充满的。神绝对不要我们空，这个人的生命就是空的，干渴的，没有得享安息的，结果他的结局是更悲惨，更悲惨。他曾经经历到神的大能把他生命中的污鬼赶出去呢，他就认为哎，我空空也不错，四大皆空都空，结果呢，更恶的灵一来他无法抵抗。所以耶稣常常对你我邀请说，我们的生命中要有他来到我们里面。所以到启示录的最后，耶稣说什么？看啊，我就在你的门外，就是叩门，听见我声音开门的呢，我就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必须要被神来充满，否则我们一定被污鬼充满，这个是毫无选择的，没有第三个选项。所以耶稣就立刻指出他们的内心的状况，然后呢，最后呢，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荣耀。那这里讲的他们呢，主要是讲他的家人，来自他家人的荣耀。当然我们每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呢，常常觉得哎呀，耶稣怎么这么的冲哦？对他的妈妈，对他的弟兄呢，这么的不礼貌哦。我们常常读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包括牧师以前读的时候也常常说啊，耶稣你不需要这么冲哦，人家说你妈妈在外面，弟兄在外面，你竟然开开心心把他们接进来哦！你说忽然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啊？好，那不认他是他的母亲，不认他是他的弟兄。事实上，这里呢有三个看哪呢，把这个重要性就是连贯在一起。起先，耶稣跟众人在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教导他们的时候呢，证明他的身份的时候，结果圣经说不料看哪啊，真不巧，讲得正兴奋的时候呢，母亲跟弟兄都来了哦，还要跟他说话。当我们读这个时候，你要读别本福音书，你就会发现呢，事实上呢，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来，不是说要来听他的话语，因为他的弟兄呢，在耶稣还没有死复活之前都不相信他的，他们认为耶稣是发狂的，他癫狂了，还要阻止他 enough， 你不要这么发疯。所以他们来的目的呢，不是说要来听他的话语，而是呢认为他是癫狂的，他们不了解耶稣的身份，还有他在地上的事工，要约束他。所以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就不料看啊，他的母亲跟弟兄就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说话就是说打断，你不要再讲这些风言风语啊，跟我们回家去，清醒一点啊，不要这么狂热啊，不要。结果呢，这个是事实发生，看啊，他母亲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结果有人就告诉他说看啊，就告诉耶稣，不要，耶稣说在讲的正兴奋的时候，他母亲来了，弟兄来了，好像视眼就当作没有看到哦。结果那群人呢就说看啊，你母亲来了你还当作没有看到哦，看啊，你的母亲在这边哦。那些人就提醒看啊，你母亲来了。结果呢，耶稣就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接着呢，就指着门徒说：“ 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这里耶稣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地上的家人亲情不是不重要，而是地上的亲人没有办法带给他荣誉，没有办法，而天上的才有。这次再一次告诉我们，只有信耶稣基督、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在天国的家庭，才能够成为母亲，才会成为弟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耶稣拒绝来自人给他的荣耀或者是荣誉，耶稣为神的家、神的子民下一个新的定义。定义是什么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不是嘴巴说是就是哦。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是嘴巴的基督徒，可是没有办法在行为上稍微能够反映出他基督徒的身份，没有办法反映出他是神儿女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希望看神迹，我们呢常常希望在传道人的身上看神迹哦。那些呢最受欢迎的传道人就说：“哎呀，我昨天癌症，今天得了一次，哇！”大家拍手，哇，这个真厉害哦，要看神迹。我昨天什么都不懂，今天啊都懂了，哇！我们都要求看神迹。那我们都希望从人的身上得着荣耀，可是耶稣说什么？我们的心里如果是无水之地，我们心里仍然在寻求那个安歇之处的话呢，我们就有问题，我们就有问题。事实上有，我信主没多久呢，听到有一句话也是我一生的警惕哦。他这句话大致是这么说：抵抗福音最厉害的东西就是福音。好，抵抗福音的最厉害的东西就是福音。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首先听到了福音，欢喜接受之后，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被改变，结果呢，他的心中的福音就在他身体产生一个抗体，他以后的福音就听不进了。我们在自己 家人当中，在一些的朋友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的人，他抵挡毁谤基督教最厉害的人，就是曾经说他是基督徒的人。这些人是批评教会最厉害的人。事实上，批评教会最厉害的人，就是曾经在教会中然后离开的人。他心中以为他得到的福音，就成为他对福音的阻挡，就像这个污鬼附着的人一样。他生命中曾经有困境，有鬼的灵，可是神的大能把这个污鬼赶出去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用神的灵来充满，结果呢，他的情况更糟糕。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就是这样子哦。可是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有没有反映出在我们的言语跟行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家要反思一下，我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我是不是真的？别人是别人的事情啊，你不要说哦，这个家伙自称基督徒这么糟糕，不是，那别人是别人的事情。神只要问你自己， 只要问我自己，我说是神的儿女的事，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我有没有活出像神的儿女的样子？有没有？没有的话呢，你的身份呢，就成为阻挡你往前进的一个阻碍。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结果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往往我们的身份呢，就成为我们的阻碍。你只要打开新闻，就看出一大堆啊，我们认为我们拿到了什么护照，又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你没有活出这个样子来。在耶稣在这里不断的借着他在地上被人家的攻击呢，耶稣毫不退缩的指出了他们历史的故事，历史会重新翻版的。如果我们不汲取历史的话，我们会重新的翻版。历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汲取。然后呢，这个乌鬼这个人是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也是要传达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用更好的来取代那个不好的，我们不要用空的取代那个不好的，因为会有更不好的来临。然后呢，什么是真正神的家，什么是真正神的教会呢？就是那一些爱神、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如此确信的话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有任何的冲突，我们都可以得胜，不只是得胜，还是有余。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把神的话语呢落实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每一天回在家中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危难临到我们，一定。我们有的时候在那边辗转难眠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像这首诗歌说的是漫漫的长夜，好像无尽无边一样睡不着。那我们生命中常常在黑暗笼罩，我们要寻找我们生命的亮光。我们对明天又不确定，明天要怎么办，明天又要熬过明天，又要熬过明天的明天，我们永远都是在追那个明天。可是我们却失去了什么？我们的今天。神要把握我们现在拥有的，不要想那些过去的，或者是追想那些未来一些无有的。如此的话，我们即使过去失败，也许明天不确定，可是我们今天就确实知道神的膀臂今天就是围绕着我，他的慈爱应许你我永不离开。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原本不配，我们都是罪人，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啊，一切都是新的。神，你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那我们这个生命不是空洞的生命，不是仍然是那些干渴的，仍然那些没有办法享受到耶稣基督安息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神你的话充满，被你的灵充满，被你的爱来充满。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虽然软弱，可是神你却刚强，我们虽然不配，可是神你主动的爱了我们。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在神的儿女的身份上我们坚定不移，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骄傲不张狂，我们谦卑的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位伟大的神。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